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作局手段。看懂这个故事中隐含的智慧，何愁赚不到钱，办不成事。故事发生在明代，有一位河道官员李大人奉命修筑黄河堤坝，这是件大事，既是政绩也是责任。修堤坝最缺的是石材，于是消息一传开，无数商人蜂拥而至，想要借此机会大发横财。只是李大人出了名的清廉，他不贪财，不好色，不徇私，这样的官做得正也让人难下手。于是那些靠送礼、靠关系、靠花言巧语混饭吃的商人一个个铩羽而归，剩下的只有三个真正有实力的石料商，三人都能供货，质量相当，价格接近。李大人左右为难，一时间也没决定该选谁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名叫黄某的商人动了心思，他知道正面竞争赢不了，就得另辟蹊径。他开始暗中打听李大人的脾性、嗜好，甚至连府上的仆人习惯都去探查。几日后，机会来了。那天，李大人在府上接见商人，三个商人依次进见，黄某排在最后。前两个商人仍然走老路，谈价格、讲质量、吹实力。李大人点头，却始终面无表情。轮到黄某时，他走进客厅，却被墙上的一幅画吸引住了。那是一幅山水画，云雾缭绕，松影扶风，落款是竹风。画笔清秀，意境悠远，透着几分不凡的灵气。黄某停下脚步，仔细端详，忽然问身边的管家，请问这幅画可是名家手笔？管家微微一笑，说这是我家公子的画作，他叫李竹峰。黄某一愣，原来这竹峰竟是李大人的儿子。于是他随口感叹，真是妙笔生花，气韵非凡，看得出是个有天赋的年轻人。管家叹了口气，道，公子自幼喜好绘画，老爷虽然疼爱，但总担心他沉迷其中，不务正业。黄某心中一动，他明白了，这就是李大人的软肋。一个正直的父亲，心中最大的牵挂，往往不是钱，而是儿子的未来。黄某笑了笑，没有再提示料生意。整个谈话，他只夸画好，只谈才情。临走前，他向李大人诚恳地说，令郎的画却有灵气，若多些名气，必能成一代名家，可惜知音难遇。这句话恰似一根细针，轻轻刺进李大人的心里。几天后，黄某悄悄派人到城中几十家字画铺专门打听，可有一位画家名叫竹峰，他的画我愿意高价收。掌柜们一听，全都摇头，没人听过这个名字。但奇怪的是，接连几天不止一人来问竹峰的话，有的出高价，有的急着要。很快整个城里都传开了，有个叫竹峰的画师画被富商疯抢。掌柜们心中疑惑，是谁？为何忽然走红？于是他们开始打听寻找，越打听越神秘，越神秘越觉得值钱。这时黄某早已与几家字画铺暗中勾结，他自己出钱请人冒名买，再转手高价卖，明明是自导自演，却演得天衣无缝。几周之内，竹峰的画洛阳纸贵，原本无人问津的小画已被炒到千金难求。有人问，这竹峰是谁？答曰，是李大人府上的公子。风声传到李大人耳中，他听罢微微一笑，神情复杂。他当然知道这一切的源头是谁，但一个父亲看见儿子声名大噪，谁又能不动容？更何况这件事并未逾矩，黄某既没行贿，也没讨好，只是让风吹到了该吹的方向。不久，堤坝修筑的合同下来，供货商正是黄某。 人们惊讶，黄某一分钱没花，怎么赢了？其实他花的是心思。他深知，若正面对抗，拼不过对手；若硬靠送礼，反惹人嫌。唯有入心，才能入局。他没有卖石头，他卖的是满足感。他满足了李大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，父爱。一个真正的谋士，不在言语里斗智，而在情感中作居。谋略解析，第一层是借势。黄某没有正面对抗，而是借势，借李大人爱子的事，造名画的事。事一旦形成，局便自动运转。第二层是反向思维。别人想着讨好李大人，他却反其道而行，去捧李大人的儿子。表面看似无关，实则正中下怀。因为父亲的虚荣比金钱更深，让他觉得自己儿子有出息，这比送千金还管用。第三层是以假成真。竹峰原本无名，但黄某通过自卖自卖制造稀缺，塑造名气。人性有个特征，越稀缺越珍贵，越热闹越相信。他利用的不是艺术，而是心理。第四层是无痕之局。整个局没有贿赂，没有名言，甚至没有交易。李大人即使察觉，也挑不出半点毛病。真正的高手不靠阴谋，而靠阳谋，光明正大，却让人防不胜防。看懂这个故事，你就能明白，做人做事最可怕的不是不会努力，而是不懂做局。聪明的人不会硬拼，他们懂得在不动声色中布局人心，在无声无息中引导局势。所谓高明的做局，不是去坑谁，而是让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成全你。黄某看似做的是商，实则做的是心。他洞察人性，善于借势，用一场小小的名气炒作，换来了一场大生意。这世上最厉害的交易，往往不是钱换钱，而是洞察换结果。心好懂局的人，从不和命运对抗，他们只是让风往自己这边吹。真正的高手，不在于你有多聪明，而在于你能不能看透人心。当你懂得顺势而为，以心为局，无论是生意、职场、人际，都能游刃有余，稳稳立于不败之地。因为谋略的最高境界，不是让别人输，而是让别人以为自己赢了。欢迎点赞订阅，我会继续带你读懂人性的底层逻辑，看透世事的局中局。